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生命记第四章，第四章，摩西结束了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，他们来到约旦的河东岸，靠近尼坡山的地方，摩西就对百姓做最后的指示。所有在旷野漂流的百姓中，大多数的人的尸体埋在旷野当中，还在沙漠太阳的曝晒之下变得更白一些了，很可惜啊。可是现在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准备进入神的应许之地。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摩西他就回顾了他们旷野的经历，劝告百姓要遵守神的话，因为神非常的爱以色列人，爱他们。现在我们看申命记第四章一二两节，申命记第四章一二两节，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，所吩咐你们的话。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这个时候要告诉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话，不只是听而已，而是要遵行。听众朋友请注意，他们不可加添神的律法，也不可删减神的律法，神怎么说就怎么去遵行。如果以色列人遵行了神的律法，就能够蒙福。但是根据历史的证明，就是一个民族在顺境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去遵行神的律法。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为义。为什么不能够称为义呢？是因为神有偏见吗？神很独断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人本身他自己是有罪的，人会犯错，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我曾经也指出，这卷书《申命记》是所强调的两个重要的主题，一个就是爱，另外一个就是顺，顺服。爱和顺服是两个重要的主题。也许你不知道，爱是旧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主题，爱非常重要。在申命记第四章，摩西就劝告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的理由，哪几个理由呢？第一，神要保存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人增加昌盛起来，使以色列人昌盛。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，听从他的律例典章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那块地土，承受为业。顺服神是蒙福，蒙神祝福的唯一的基础。神要他们顺服，因为神要祝福他们。第二，以色列人要顺服神，表示他们向神感恩，向神感恩。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八节，申命记四章五到八节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是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 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神这样奇妙地祝福了他的子民，他们都应该借着顺服神来表示他们向神感恩。第三点，神的爱使他们甘心乐意地顺服神。在申命记第四章37节这样说，因他爱你们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。这就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面他告诉他的百姓，神爱他们。从创世纪一开始，神就证明他本来就是爱人的，但是神没有说出来。这是神第一次自己提到神爱他的百姓，爱是神为人行事、为人做事的一个主要的动机。神已经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地，还要为他们行更大的事情。那么基础跟动机都是在于神爱他们，这是动机和基础。神的爱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的一个重要的事实。不管你是谁，神是爱你的。或许你并不一定常常能够感受到神的爱，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就像一把张开的伞一样，把神和我们隔开来了。虽然我们是罪人，神还是爱你。听众朋友，神是爱你也爱我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证明了神对我们的爱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爱。第四点，以色列民必须要遵守神的话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。在申命记第14章1节这样说，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将恶上剃光。顺服神是人生最优先的律法。人的本性是不爱神的，不愿意遵行神的话，也是极端的反抗神。从神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也知道了人本来就有抗拒神的本性，直到今天人还是一样。如果以色列人能专一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一定就能够蒙福啊！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接着我们看第4节，申命记第4章3-4节，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的，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的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。在这里摩西所指的就是巴勒那个王，巴勒王召先知巴南来咒诅以色列人的这件事情上，但巴南却无法咒诅以色列人，他只能宣告出祝福的话语。但是巴南向摩亚王提出建议，既然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，那么那个王就应该让他的百姓下去和以色列人混在一起，使他们通婚，结果就导致了以色列人去拜偶像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。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，就像民数记第25章所记载的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去回忆看，就是民数记第25章所记载的一样。这件事情对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和我们啊，今天的我们都是一种警惕啊，我们要小心啊，我们要警惕这件事情，注意顺服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，忠心顺服神的人就能够存活，也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。在这里神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，顺服的人并能够蒙到神的祝福。接着我们看第4章第5节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这里我们看到顺服的人就会得到神的祝福，太奇妙了，他们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， 得那块地为业，他们的顺服还能够达到另外一个目的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，申命记四章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向世上的人做好的见证，就像今天的教会，你我属于教会的也要向世人做见证一样。主耶稣既然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，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，马可新约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个命令对每一个信徒说的，对今天对你我说的，每个信徒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参与把福音啊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啊，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。在这里神并没有要求以色列国去宣教，神邀请他们来说，来与我一同上神的殿。他们对神的顺服和忠心，以色列人如果这样子顺服和忠心的话，会让其他国家的人听见这些律例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注意，是神赐福给以色列国，是神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大国。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？要怎么样行呢？我们看到四巴女王啊，有一个四巴女王，她会怎么样做呢？她就从远道长途跋涉，不辞辛劳的来到耶路撒冷来看望进贡给所罗门王。如果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女性的女人，在当时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她还愿意大老远的来进贡给所罗门，难道你不认为今天的男人更愿意来觐见来看以色列国的成就吗？我想他们一定会的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向世人做见证的一个方式。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神，神就不祝福他们；如果他们顺服神，神就祝福他们，他们就成为列邦外邦的一个好的见证。如果他们不顺服神，他们背离了神，那么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以色列人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的事实。接着我们看第九节，第九节，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啊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在这里神给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教导的责任，他们必须要自己遵行神的话，并且把神的话教导他们的子子孙孙。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年轻人，教导下一辈。可能每个国家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教导教育上失败的，你知道吗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是出在家庭教育。家庭教育，在这里神说我要你去教育你的子子孙孙。教育上的失败，教导儿女上的失败，就是父母在家庭中的失败。这是神放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父母身上的一个重大的责任。如果你要生小孩子，你就有责任教育教导这个小孩。今天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看到问题不是在外交，国外外交方面或者国家的经济方面，我们的问题是在真正是在家庭教育，家庭教育的失败。今天有许多单亲的小孩，单亲家庭 没有得到父母的教导，没有父母的爱和关心，也没有和父母有好的交通，神会要这些离婚的父母以及那些没有照顾孩子的父母，要他们负起这个责任，神要追究这个责任。所以今天我们啊，做父母的，我们的责任很大，我们要教导我们下一代。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说的非常清楚，当国家的失败就是家庭的教育失败，那么神就会审判这个国家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申命记四章十二节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新约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得很清楚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，这是耶稣说的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人不知道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，虽然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，但是圣经并没有具体的描述主耶稣的长相是什么样的。我自己并不喜欢画家给耶稣所画的 画耶稣画像，有些人觉得主耶稣的画像可以帮助我们敬拜神，敬拜主耶稣。有一位苏格兰啊，老苏格兰的一个评论家这样说，只有当一个人的心中失去了神同在的时候，他才会想到要画主耶稣的画像啊。这个苏格兰一个评论家这样说，只有当一个人他心中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所以他才需要想要画一个主耶稣的画像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而不是在一个彩色画布上面啊画一个耶稣的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永恒的一个真理。神当时给以色列人这些重要永恒的真理，一直到今天对你对我非常的适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遵行啊，认识神的真理。接着我们看24到27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，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长久，必尽情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这一段话，这段经文很重要，要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是作为世人的一个见证，很可惜，只不过是向世人，他们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呢？是他们不顺服神的后果，是这种消极的见证。因为他们不顺服神那个后果，看着他们不顺服神，以色列人今天就散居到全世界的各地。听众朋友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做了神所禁止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哎，他们现在不是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了吗？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国家了。没错，他们是成立了一个国家，但是他们仍然有许多的麻烦。如果神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，他们今天就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了。今天的以色列国还仍然是受到神的惩罚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 这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要学习到的重要的教训。神一定会惩罚任何拒绝神的国家啊！我在这里强调，以色列人弃绝了神，所以神就惩罚他们。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教训是什么呢？神会惩罚任何拒绝神的啊一些国家子民。接着我们看三十节，申命记四章三十节，日后你们遭遇一些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这是第一次提到末日要来的大灾难，末日要来的大灾难。所谓在末后的日子，就是指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专有名词，特有的一种名词，做末后的日子是专指大灾难的时期要到来。神已经设定了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这是一个条件。接着我们看第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，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我们的神啊，不是因为神很霸道，或者我们的神很严厉的，所以神就使以色列民国分散到漂流到不同各国的地方。不是的，我们要注意听，神是有怜悯的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。以色列国没有被灭绝的原因，是因为神仍然是他怜悯他们，神是怜悯人的神。你我没有被灭绝的原因也是一样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完全人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，神对我们有怜悯有恩典，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也是一样的。摩西在这里继续向他们证明神对他们有大大的怜悯。我们来看三十四节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听见呢？曾听见呢？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神迹、骑士、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而可畏的事，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，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啊，这个经文我再来念一遍，33、34节，这样的大事何曾听见呢？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神迹、骑士、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而可畏的事，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，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我们看见神在他们的父亲辈的眼前行了这些事情，神要他们记得，这是啊，记得神是大有怜悯恩慈的。接着我们看37节，因他爱你们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。神这样做是因为神爱他们，这个就说明了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本身并没有良善，但神却是良善的。神爱我们，但是神不是靠着爱来拯救我们，他是因着恩典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神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让我们溜进去，公义的神不会这样做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为罪的献祭是必须要做的，主耶稣为我们献上。因为神爱我们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基督的爱为我们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使你我的罪能够得到宝血的赦免。圣经并没有说神爱世人所以他就拯救世人，圣经怎么说的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 所以今天不论你是谁都没有差别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接着我们看申命记四章四十四、四十五节，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啊。这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申命记第四章的经文，盼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在神面前我们有智慧明白神的话语，能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，神呢今天也怜悯每一位我们听众朋友，打开心门，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让我们回应神对我们奇妙的爱。欢迎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什么分享的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